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伊朗战火一触即发，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
中情局扩大招募中国、伊朗和朝鲜人民当县民；
涉嫌强迫劳动，两家中国公司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纽约李进锦案凶手张小宁被判25年至终身监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华民国政府今天驱逐2名中国公民，因为他们骚扰亲香港活动。香港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中共实施了严格的新国安法，大量香港人因此离开了香港。在台港人组成11行动团队于1号在台北捷运西门町站出口宣传，会前却遭遇2名中国游客破坏现场布置，把原来插着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黑色旗帜拔起丢在地上，还出言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挑衅。陆委会3号重申，中国大陆人士来台从事各项活动不得有从事损害台湾主权、矮化台湾及违反法令的行为。由于2名中国人士违反相关法规，从事违背对等尊严原则之不当行为，即原申请事由或目的消失且无其他合法事由等2项事，经过主管机关废止他们的入境许可，注销出入境许可证，由移民署今天依法直接进行强制出境。中华民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任何大陆中国人来台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违法违规行为，政府将立即采取严厉措施。
韩联社引述韩国总统尹锡悦办公室的说法报道，尹锡悦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下周可能在老挝主办的东南亚国家协会高峰会的场边举行会谈，韩日两国正在就此进行协调。报道提到，尹锡悦6号到11号出访期间也将访问菲律宾和新加坡。另外，韩国总统办公室2号表示，总统尹锡悦当天和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进行首次通话，同意两国需要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应对朝鲜的威胁。尹锡悦在通话中告诉石破茂，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邻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并希望和他继续密切沟通并加强合作。尹锡悦的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韩国和日本、韩国、美国和日本都需要团结起来，对朝鲜的持续挑衅做出有效回应。
路透社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盟将于4号进行投票，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将支持对中国制进口电动车加征高达45%的关税，这足以通过这项贸易措施。外界估计，北京当局将做出进一步动作，以进行报复。近期，欧盟委员会在对中国制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并向欧盟27个成员国提出最终关税提案，预定4号进行投票。根据欧盟的规定，欧盟委员会可以在未来5年向中国制电动车加征45%的进口关税，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的合格多数投票反对。不过，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官员以及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目前这4国都将投票支持该提案。这4个国家占欧盟总人口的39%，意味着这项提案将获得通过。
近日，中共海警舰队首次进入北极海，与俄方进行一次联合巡逻，这次行动凸显北京和莫斯科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合作，引发美国的高度关注。中共党媒周3报道，4艘船从北太平洋前往北极，与俄罗斯联合演习中首次在北极进行海警舰艇编队巡逻。另一方面，虽然俄方还没有正式承认，但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上周6有2艘俄罗斯船只和2艘中共船只出现在白令海，在距离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大约8公里的地方向东北航行。负责指挥美国海岸警卫队第17区的海军少将梅根·迪恩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近期活动已经显示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北极的日益关注。
根据美国媒体周三的最新数据，飓风海伦自一周前从佛罗里达州登陆之后，目前已经造成南部多州至少180人死亡。此前，北卡罗来纳州又宣布有14人死亡。而海伦飓风已经成为过去50年来袭击美国大陆的第二大致命飓风，仅次于2005年造成至少1833人死亡的卡特琳娜飓风。拜登总统周三说，他指示五角大楼派遣多达1000名现役军人协助北卡罗来纳州的灾后恢复工作，并加快向北卡罗来纳州的偏远社区运送救生食品、水和药品。另一方面，前总统川普为飓风海伦灾民发起的 GoFundMe 的捐款活动，在不到24小时内已经筹集超过210万美元，目前捐款的资金仍在不断涌入。
纽约市王后区的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霍德周三宣布，判处杀害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进进的凶手张小宁25年至终身监禁。陪审团在9月20号裁定，张小宁二级谋杀等6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周三宣判，张小宁因二级谋杀罪被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另外2项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各判1年监禁。三级威胁罪判处90天监禁，妨碍呼吸或血液循环罪判处1年监禁，二级骚扰罪判处15天监禁。李进进的生前好友易改周三代表李进进的家人在法庭上发言，讲述张小宁残忍、毫无人性地夺去善良地帮助他的律师李进进的生命，对李进进的家人、亲朋好友带来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痛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伊朗战火一触即发，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 ,OpenAI 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风险投资。这家公司周三宣布，它在本轮融资中筹集了66亿美元。融资后，公司的估值为1570亿美元。根据 Crunchbase 的数据，本轮融资由之前的投资者兴盛资本领投，使 OpenAI 的融资总额达到了179亿美元。纽约时报报道，兴盛资本投资了大约13亿美元，并拥有以相同估值再投资最多10亿美元的独家选择权。微软、英伟达、软银、富达和 MGX 等公司也参与了此次融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微软的投资额略低于10亿美元，英伟达承诺投资1亿美元，软银投资5亿美元。据说这些投资可能有不寻常的附加条件。《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要求投资者避免支持 Anthropic 和 xAI 等竞争对手的初创公司。OpenAI 在一篇博文中说，新的资金将使公司能够加倍巩固在人工智能前沿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提高计算能力，并继续打造帮助人们解决棘手问题的工具。
周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Waymo 即将向澳洲奥斯汀部分公众开放他们的完全自动驾驶的打车服务，为明年与 Uber 合作做准备。自3月份以来， Waymo 一直在奥斯汀为员工提供自动驾驶乘车服务。在最新阶段的测试中，公众将通过 Waymo 自己打车应用程序 Waymo One 全天候使用这项服务，直到 Waymo 完全过渡到 Uber 应用程序。目前 ,Waymo 已经在凤凰城通过 Uber 提供完全自动驾驶的乘车服务。2周前 ,Waymo 表示，他们在奥斯汀和亚特兰大的这项服务将在2025年正式上化。在奥斯汀的服务涵盖了37平方英里的范围，从南部的帕克港和蒙托波利斯到北部的海德公园和塔里敦。Waymo 还在和中国汽车制造商 Zeekr 合作开发一款专用的 AV。威某说，今年秋天将在多个城市测试 Zeekr 平台上的第6代威某自动驾驶系统。
自从 OpenAI 发布了具有高级推理能力的最新模型 O1 以来，人工智能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O1 模型旨在处理科学、编码和数学领域的复杂任务。 彭博社周三报道，目前谷歌似乎也在开发类似的高级推理模型。具备推理能力的模型会利用强化学习来提高推理能力。跟以往不经过广泛的内部思考就提供答案的模型不同，像 O1 这样的模型在做出反应之前都要经过思考训练。报道说，谷歌内部的多个团队在开发这种人工智能推理模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早在今年7月，谷歌就推出了两个模型， AlphaProof 侧重于数学推理，而 AlphaGeometry2 则针对跟几何相关的任务。这两个模型都成功解决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的多个问题。报道说，谷歌的推理模型旨在解决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复杂多步骤问题。有关谷歌何时向公众公开这个模型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中情局 CIA 宣布将展开在中国、伊朗和朝鲜招募线人的新行动。中情局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更容易、更安全地跟他们分享情报。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中情局 CIA 宣布发起新的加强招募中国、伊朗及朝鲜公民当线人的网络行动。CIA 官员指出，许多中国人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感到不满，可以透过与 CIA 合作帮助自己的国家。CIA 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 CIA 已在 X、脸书、Instagram、Telegram、领英及暗网等平台的自家账号上以中文、波斯语及韩语发布如何与 CIA 安全联系的指南，这些步骤可以安全地与美国情报官员联系，而不会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声明还表示，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试图与我们联系，而我们正为他们提供如何安全进行联系的指示。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俄罗斯取得了成功。我们希望确保其他专制政体的个人也知道我们是开放的。CIA 也建议潜在线人要保护好自己，并给出了具体的安全指导方法，其中包括使用可信的非本地 VPN 服务或套网络服务来增强安全性，以及使用不易被追踪到使用者的装置。CIA 还要求潜在线人提供个人姓名、所在城市、职业和不包括个人身份信息的联系方式，以及 CIA 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并提醒说不保证会有回复，而且可能需要等待时间。CIA 副局长科恩受访时表示，中国国内有很多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出自许多不同的动机，他们从根本上不喜欢习近平带领国家的方向。科恩说，这些人明白，他们可以透过跟我们合作的这条路来帮助自己的国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伊朗在犹太新年前夕向以色列发射200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扬言报复。联合国安理会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中东局势。请听报道。
以色列军方周三宣布，8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的战斗中丧生。自周二晚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前所未有的约200枚弹道导弹以来，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表示，在美国军舰的协助下，以色列军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为这次袭击，德黑兰将付出代价。周二，以色列开始进行以军所说的有限地面行动，以摧毁那里的武装分子基础设施。一些报道称，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伊朗的炼油厂，甚至是其核设施。美国总统拜登周三表示，他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以报复伊朗的导弹攻击。他促请以色列采取符合比例原则的行动。周三，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在加沙停火，释放所有人质。 并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联合国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了近10000名维和人员，负责监测黎以边界。古特雷斯表示，尽管以色列要求联合国黎巴嫩部队调离，但他们仍将继续留守阵地。安理会成员国对伊朗向以色列发动的导弹袭击，以及以色列周二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表示关切，并警告说不能容忍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特使丹尼达农拒绝了安理会要求缓和局势的呼吁，说这只会让伊朗更加嚣张。美国特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伊朗的袭击绝不是防御性的，并呼吁安理会成员国对德黑兰势力强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制裁，原因是其支持恐怖主义。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我们强烈警告伊朗或其代理人不要对美国采取行动，或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宣布，将禁止从宝武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和常州光辉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进口商品，指控这两家公司涉及使用来自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产品。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禁止从一家中国钢铁制造商和一家中国人造甜味剂制造商进口货物。这项行动扩大了美国抵制从中国进口涉嫌中共侵犯人权产品的范围。国土安全部表示，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次新增的实体名单标志着美国执法机构首次针对中国的钢铁公司或阿斯巴甜甜味剂业务。中共政府被指控践踏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总统2021年底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签署成为联邦法律。新法律的实施标志着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越来越多地考虑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行最初针对太阳能产品、番茄、棉花和服装，但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政府已识别出更多涉嫌强迫劳动的行业产品，包括铝和海鲜。负责政策事务的国土安全部副部长罗伯特·希尔福斯曾在六月的一次贸易小组会议上表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可悲的是，强迫劳动在继续污染太多的供应链。当时正值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名单创建2周年，他说，因此从行业角度来看，我们的执法范围实际上已经相当广泛。针对最新颁布的禁令，希尔福斯周三指出，今天的行动重申我们的承诺，也就是从美国供应链中消除强迫劳动，并维持我们尊重所有人人权的价值观。他表示，没有任何行业是禁区，我们将继续在各个产业确认实体，并追究那些企图以剥削和虐待而获利者的责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计划安排拜登和习近平在未来几天通话，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威胁评估报告指出，中俄、伊朗企图影响11月大选。
美中计划安排拜登和习近平在未来几天通话。
美国指控5名中国留学生试图掩盖夜闯美军基地的行踪。
贺锦丽晚川普2天视察灾情，拜登批准军人到灾区支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寒冷飓风在6个州夺走超过180条人命。电力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的数据显示， 台风巨轮9月26号袭击佛罗里达狭长地带后，美国东南部和中西部仍有超过120万户家庭和企业无电可用。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晚川普两天于10月2号前往灾区视察灾情。贺锦丽前往乔治亚州，同当地的官员见面，并探视受飓风影响的当地居民。拜登则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了解灾情。拜登批准部署1000名现役美国军人前往遭受飓风海伦冲击的社区，协助救灾和恢复工作。白宫说，总统和副总统还将前往其他受灾地区。预计拜登将在这周晚些时候前往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贺锦丽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
俄罗斯部队2号占领乌克兰东部战略重镇布格列达尔。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后，镇守那里的乌军一直顽强抵抗到现在。路透社报道，目前已经掌控乌克兰近五分之一领土的俄军，在布格列达尔的推进凸显俄国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优势。乌克兰则持续敦促西方盟国提供更多的武器支持。莫斯科少共报报道，以顽强抵抗闻名的最后一批乌军第72步兵旅1号深夜已经撤离布格列达尔。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莫斯科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拿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所在的整个顿巴斯地区。目前俄国已经占领了大约 80% 的顿巴斯地区。顿巴斯地区是重工业中心。2014年乌克兰亲俄总统遭推翻，莫斯科兼并克里米亚后，俄国扶植当地亲俄的乌东分离主义势力，并开始对抗乌军。
美国国土安全部2号发布年度报告2025国土威胁评估，发现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企图影响11月5号选举的威胁性越来越大。报告预计，外国对手将以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民主程序为目标，意图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加剧社会紧张，来破坏人们对美国民主体制和国内社会凝聚力的信心。国土安全部还警告，外国对手还希望破坏支持美国选举的网络基础建设。报告指出，中共的影响力活动主要集中在诋毁美国政府的声誉和提高北京的全球地位。俄罗斯具影响力的行为者夸大有关移民进入美国的描述，试图挑起社会分裂，并使用生成式 AI 创建了逼真的虚假美国媒体网站，发布不真实的时事新闻文章。伊朗从事外国影响力活动越来越积极。报告还指出，美国国内暴力极端分子也构成另一个严重威胁。
联邦法官塔尼亚·查特坎2号公开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团队提出的新证据。检方指控，川普在1月6号国会大厦案的共谋行为是基于候选人的身份，不应该享有豁免权。川普一再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他在涉嫌向社交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份文件全是虚假的，而且违反宪法。川普10月2号在休斯敦接受 News Nation 采访时，把这份文件的解封称为政府武器化。他在一个私人募款会上批评，在选举前30天公布这份文件是纯粹的选举干预。针对这份文件，川普竞选阵营发言人史蒂芬·张说，美国政府和民主党正在把司法部武器化，整起案件是党派化的政治迫害行动。史蒂芬·张认为，在副总统辩论隔天，法院就公开了这份文件是意图干预民主选举。
越南外交部2号谴责中共在南中国海海域对越南渔民实施的暴力攻击，称其为残暴的行为。据报道，十名渔民于9月29号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被铁棒殴打。越南国营的先锋报报道，四名越南船员9月30号在渔船抵达广义港后被送往医院。报道说，大约40人对十名渔民实施了长达3个小时的攻击。阮船长告诉当局，攻击中约$20,000的设备和鱼被抢走。在周日发生的另一事件中，先锋报说，另一艘在帕拉塞尔群岛作业的越南渔船被抢走了价值约$12,200的设备和鱼。这次事件发生的几周前，中共陆军中将何雷说，中国将坚决粉碎任何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害。在这之前， 中共舰船与菲律宾船只在这个水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对峙。
自从去年11月中旬以来，也门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多次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红海和亚丁湾的国际商船，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今年3月，胡塞武装向中国邮轮黄埔号发射反舰弹道导弹后，美军在红海南部同6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交战。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2号参加线上智库对谈时提到，胡塞武装开始攻击穿越红海的船只后，美方立即联系中国的对口官员，期盼北京能和美国或国际社群成员合作，保护这些跟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航运安全。但却发现中国所尝试的做法并非加入任何国际海军联盟，而是直接和胡塞武装沟通，表明哪些是中国船，哪些不是，要胡塞武装分子攻击其他船只。坎贝尔说，这种做法极为不利，反映了一种让美国深感忧心的全球公共领域处理方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计划安排拜登和习近平在未来几天通话，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升级， MSCT Market 的高级能源分析师卡沃尼克说，中东冲突最终可能会影响石油供应。他强调，石油供应的严重中断已经迫在眉睫。卡沃尼克说，由于冲突现在直接包围伊朗，全球石油供应量高达 4% 面临风险。袭击或更严厉的制裁可能会使油价再次升到每桶100美元。另外， Rapidan 能源集团总裁麦克纳利也指出，随着以色列从加沙转向黎巴嫩和伊朗，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与能源更加相关的阶段。 Bison Interests 首席信息官 Josh Young 也观察到伊朗石油基础设施遭受袭击，石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说，这标志着伊朗的重大升级。央预测，如果伊朗出口因为袭击而中断，油价将飙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
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港口工人因为劳资协议破局而启动罢工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2号公开力挺工人罢工，并说工人应该获得加薪。有分析师警告，这场罢工导致美国一半的海运受阻，每天的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拜登总统2号谈到这场大罢工使美国东南部社区面临经济人道主义危机。拜登扩大对美国港口雇主和航运公司的压力，要求资方重启与工人的谈判，并警告正在进行的这场罢工恐怕演变成一场人为灾难。白宫呼吁承运商撤回与罢工相关的任何附加费，并警告不应该利用紧急情况牟利。这次罢工导致美国约50%的货柜贸易停止，两家最大的航运公司已经宣布，如果停工持续超过几周，将收取与罢工相关的额外费用。
欧洲明显恶化的商业调查，三年来首次低于2%的通货膨胀数据，以及美联储转向宽松政策所提供的保证，都让市场认为欧洲央行正走向进一步降息，预计将在10月17号举行的下次政策会议上把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周一承认，再次采取宽松措施的趋势正在加强。芬兰央行总裁雷恩周二说，最近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证实通货膨胀正在放缓，这代表着10月的会议上有更多降息的理由。欧洲央行鹰派官员施纳贝尔周三承认欧元区经济状况不佳，并警告官员们不能忽视成长的阻力。副总裁戴金多斯也表示，欧洲正处于低成长下降的风险较大，不过9月的通胀数据相当不错，是正面的惊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周三透露， 华盛顿和北京计划在未来几天安排拜登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通话。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周三报道指出，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外界透露，美中两国计划在未来几天安排一场拜习通话。拜登和习近平上一次通话是在2024年4月，两人2023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也曾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五在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后告诉记者，双方都强调有必要保持中美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布林肯上周在纽约表示，我们还一致认为领导人沟通很重要，因此我完全预计我们将在未来一周和几个月内看到双方的通话。据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尽可能寻求机会与北京达成共识，无论是在芬太尼问题上，还是人工智能风险和安全问题。预计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罗斯的实质支持将成为美国议程中的关键议题。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周三表示，美国不寻求围堵或遏制中国，但是希望能确保对话继续进行，两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是稳定但不趋于冲突。他重申，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公司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越来越感到关切，无人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极大地加强了俄罗斯战场上的能力。坎贝尔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次线上对话中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的重组，坦率地讲，其速度和决心让我们感到惊讶。俄罗斯的军事化程度以及其在中共的协助下，在朝鲜和伊朗的支持下重造坦克、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话题。他补充道，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俄罗斯正试图改变欧洲的领土边界，而中共对此予以大力支持，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话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一年多前，密西根州一处军事基地聚集数以千计军人进行夏季演习时，五名中国留学生也闯基地被军官撞见。这五人二号被美国政府指控陈述不实，试图隐瞒他们的行踪。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当局指控五名中国公民对其夜访密歇根州一个偏远的军事基地一事撒谎，并试图掩盖他们的行踪。这五人当时都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2023年夏天，这五人在一座湖畔被犹他州国民兵的士官长撞见，其中一人谎称我们是媒体，然后收拾好私人物品，同意离开这个区域。联邦调查局 FBI 得知，这些人在底特律以北320公里的格雷林营外被发现之前，已在附近的汽车旅馆预订了房间。四个月后，其中一名男子前往韩国和中国之前，在底特律机场接受边境官员问话时，告诉调查人员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曾经前往密州北部看流星。联调局查看他的硬盘后，发现两张军车照片是在撞见国民兵士官长当晚拍摄的。其他四名男子去年三月搭机从冰岛飞抵芝加哥后接受询问，承认他们2023年8月曾身处密歇根州北部，但他们说是为了看流星雨。调查人员指出，去年12月，这些人在微信上联系，要清除相机和手机中的照片。联调局表示，五名男子去年春天从密歇根大学毕业，是这所大学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合作计划的一部分。2020年，两名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公民因非法拍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的场地而被判入狱。联邦调查局在1号的法院文件中指出，中国大学生拍摄美国重要国防据点的事件层出不穷。位于底特律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巴莱亚二号表示，被告没有遭拘留，如果他们与美国当局接触，他们将会被捕并面临这些指控。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二号发表声明说，这起案件再次表示，中共间谍活动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发生，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我们国家的所有大学都必须关闭与中国大学的联合机构，并对新兴技术研究制定更严格的保护措施。美国大学必须意识到他们是间谍活动的目标，并保护他们所做的由纳税人资助的关键研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